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7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的第27周，我们很感恩，已经一年过了一半，52周呢已经过了一半。那么今天呢，这个读经的内容是从罗马书12章到16章。那读罗马书，我们今天就算读完了，下礼拜就开始是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罗马书，那如果简单的来划分的话呢，罗马书我们就可以一分为二，那么从第一到第十一章呢，就是在讲教义，告诉我们基本信仰的这个教义。那从十二章呢开始就讲基督徒的生活应用。所以呢，在前面讲完教义以后呢，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他就讲说我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也就是说，前面是这个以教义，我们所讲到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然后从这个根基开始呢，我们来建造房屋，就像这个前面的这个，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呢，是一个坚固的磐石，所以我们在一个磐石上来建造这个房屋。那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那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了就去行的人呢，就是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面。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前面这个基本教义到了十二章呢，我们开始就是在谈生活应用。所以我们谈到，保罗一开始从生活应用的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劝我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或者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里面呢，他们是要做这个献祭。献祭呢，就很清楚的写在利未记。那么在圣殿的时候呢，带牛羊鸽子等等祭物去献祭。献祭的目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不圣洁的人要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必须透过祭物的血来洗净自己，来为自己赎罪以后，才能够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我们如果以后读到希伯来书呢，那我们就更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大祭司，主耶稣也是一次献上的祭物。那么借着耶稣一次献上，我们就成为圣洁。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明白我们不圣洁的人呢，是透过主耶稣的献祭以后，所以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神面前，与他同住同行。但是这个，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圣洁是叫做一次性的圣洁。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保罗书信、彼得前书也这样讲，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是神所应许的儿女，我们就不要沾染污秽，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神的灵呢，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呢，追求圣洁是一生的功课。因此我们必须要对圣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第一个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一次献上的是我们，一次的圣洁。然后我们一生要做的这个功课呢，是要追求圣洁，不要再来沾染这个污秽。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献上自己成为活的祭，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活的祭，是在主的面前呢，这里面他说活祭呢，我们说思想，这是一个有活的生命，而且这个活的生命呢，是一个全能全心的奉献，不是部分的奉献，不是有保留的奉献。那我们要献上自己，你要献上你自己，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你注意这一节经文里面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第一个他说，你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所以你献出来的是你一个 分别为圣的生活是一个有遵照圣经所教导的守这个道德的生活啊，是这个不沾染污秽的一个生活。那你所献上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是一个叫神喜悦的一个生活，叫神喜悦的生命。什么叫做叫神喜悦呢？就是神很喜欢的一个礼物。我们送礼物，我们啊常常是把自己认为我喜欢的礼物送给对方，那我送的礼物呢，其实可能对方并不需要。所以呢，我们送礼物要看怎么样，对方需要什么样的，我们来献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要看神的心意喜悦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不是我自己脑袋里面想的一个啊生活的方式。所以这里面叫神喜悦的重点就是说，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照神的意思。那再来说，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献上，刚才讲献上一个圣洁的生活，献上一个叫神喜悦的这个生命，再来我们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我们一生来侍奉主，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侍奉有很多的方面，从在家里面你的见证就是侍奉，你建造的这个信仰带全家在主里面的信仰根基，这个就是侍奉。你在工作场合上能够见证耶稣，这也是侍奉。不是说你只有来到教会啊，做一些教会里面的工作呢，才叫做侍奉。侍奉是从你个人啊向外扩展开来的。侍奉呢，不是说你做什么，而是呢，侍奉是你的生命有什么，那么透过你的行动让别人看见你的生命。所以侍奉是看生命，而不是看你在做什么。我们常常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里面缺少一个属灵生命的成熟度啊。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呢啊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那再来十二章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意要去追求改变。那改变呢，我们要去更新。更新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旧的丢掉，换成新的。我们要来追求神所喜悦的这个啊心思意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这个是不要效法世界，我们是效法耶稣。所以就变成两套的思想呢，在冲突在激荡的时候呢，我们要选择啊这个啊选择这个我们里面呢是从圣经来的教导啊，作为我们思想的内容来改变我们的心意。那这样子十二章的一节二节讲到这里以后呢，就产生一个结果，产生一个奉献的结果，就是你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学了理论，那我们就要去做，那我们叫知行合一嘛。我们学了理论去做，我们才能够明白啊我们学的是什么样啊。我们很多人都上过化学课，那你上过化学课再学了化学的理论，那你就要做实验。那你做实验呢，就是把你在化学学的理论呢完全能够实现出来，得到一个亲手的第一手的这个经验哈。所以在这里面说，当我们去做了，我们就可以逐渐明白神的啊，旨意是什么？这叫做查验。查验是什么意思？查验就是观察验证。今天我要去观察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呢啊，要有一套的这个思想啊。比如说，今天啊，我有一次看见说有一个人啊，对鸟非常的专业哈，所以他听到鸟叫的声音呢，他就可以分辨这只鸟是什么。对我们来讲，我们听起来鸟叫的声音都是一样，所以呢，你要去能够分辨这只鸟是什么品种，你就要去学习，去得到关于这些鸟类的知识，然后呢，你透过实际的经验，你去观察，去听它叫的声音，因此你才能够分辨说啊，我看到一只鸟跟看听到它的声音，我知道它属于哪一个品种。所以同样的，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你里面有一套 啊，神给我们的这个信仰上的基本。那我有了这些以后呢，我透过我的实际行动去做以后呢，就慢慢的我懂得分辨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从十二章一节二节，那等于是说为我们呢在基督徒生活上面呢啊打下一个根基。我们每天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一个献自己成为活祭的一个过程。那你献自己成为活祭的过程，刚才讲到几个重点。第一呢，你要追求圣洁；第二呢，你要去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第三呢，你要过一个侍奉的生活；第四呢，你的心思意念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那这样子你就越来越明白神在整个啊这个大地的一个救赎计划，你也更明白神的本质的良善、慈爱、怜悯，这些关于神的这些啊特性本质呢，你就越来越明白，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讲完了第一节第二节作为基础以后呢，第三节开始啊，第三节开始就是进入实际生活的操练。当我们进入实际生活的操练，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对付自己啊，你自己没办法对付呢，你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这个侍奉，跟别人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在箴言说到，就说啊，我们的心哈、啊、就要把它建造起来，像有城墙来保护。如果我们的心啊没有城墙保护，是毁坏的城墙呢，那我们就会任意而行。那我们怎样来建造自己内心的城墙呢？那我们就是用神的话，用真理哈、啊、来好像建造一个城墙来约束自己的心。所以这里面十二章第三节一开始就是我们要对付自己。怎么样对付自己呢？你要懂得看自己，把自己放在合适的位置上面，有合适的心意。所以你看保罗在十二章三节一开始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这句话的代表是保罗自己的经验。他说我有这样子的经验，我凭着神已经给我的恩典来告诉你们。那、啊、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个他的宝贵经验呢？就是说我们呢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也就是说你要看自己在一个对的位置。啊，怎么样对的位置呢？好，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是在信心里面的。那你在看别人呢，也是在信心里面看别人的这个信心的大小。那这个信心呢啊，讲的是我们生活的信心，讲的是我们生活的信心。所以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他遇到的困难，他遇到的冲突，他的反应跟他处理的方式呢都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因为别人呢啊处理的不好，那我们就呢用一个高标准呢来看别人。我们要看别人呢是在信心里面看为合适，看为合适。所以我看自己不要超过啊我自己这个啊所应当看，我看别人呢也应该要看得合乎中道。那么怎样看呢？保罗接下来说，我们就好像一个身体，一个肢体。那每个肢体有啊各有各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的小拇指啊跟我们的大拇指，那我们晓得大拇指的力量跟功用很多，小拇指的力量跟功用就很小，但是都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要看自己看成什么样，看在我们同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部分，功能不同，用处不同，但是呢我们要互相联络，互相合作。所以他说我们要把献上活祭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呢，第一呢我不能自高自大啊，不能自高自大。所以呢我要把自己看的神给我这样子的恩赐呢，然后我怎么样来侍奉呢？好，下面呢十二章第六到八节就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啊，讲到属灵的恩赐各有不同。他说有人会说预言，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有人是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那下面呢都出现有三个专一，专一呢就代表专心，代表忠心。所以神给 每一个人恩赐不同啊，有人做总务执事，有人做 IT， 有人做这个啊宣教，有人做教育执事，有人做财务执事啊，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承担的部分不同，有人的手很巧，能做各样的工作，有人呢这个生命啊跟他所领受的圣经呢很丰富，他可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管我们在主里面的领受，你是做预言，你是说执事，你是做教导的，你是做劝勉的，你是做施舍的，你是做治理教会的，你是怜悯人的，你完全照神所给你的托付呢，你忠心诚实的去做，甘心的去做，殷勤的去做啊！这里面就讲到这样子的侍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呢，在第八节讲完以后，讲完呢，我们关于自己的部分以后呢，从第九节开始呢，主要就是讲到跟别人在一起生活的这个方式，也就是说进入彼此相爱的生活，就是从十二章的第九节到二十一节。那么在上一周的主日讲到呢，那我从啊约翰一书第四章讲这个题目爱里没有惧怕，在这一篇讲道里面讲到了许多关于彼此相爱，我们要去爱神是爱这方面的教义啊。那这个部分呢啊，讲完了这个主要的这个根据跟根基以后呢，那我们接下来这个主日啊，这个主日的讲道呢，就要从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继续要来谈。但是今天这个一周的主日是要谈的是更多的是生活应用，所以上一周谈教义，这一周我们就谈生活应用。就像保罗在啊许多他的书信里面一样，有一部分是谈教义，有一部分就谈生活应用。所以我们怎么样进入，把我们所学习到的啊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基本教义，我们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对自己啊，我们要不要自高自大，要谦卑。对别人呢，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十二章一九节开始呢，说我们对人家要有真诚无为的爱，不假装，不装模作样。有时候我们在别人面前好像会装出很敬虔的样子，装出啊这个很啊很有爱心的样子。保罗说不要虚假啊，你完全用真诚的方式，你里面的爱就让它自然的流露出来。他说你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就是那些坏的事情呢你就不要去做，你要去做那些啊行善的事情，良善的事情。所以呢他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也就是说我们跟弟兄姐妹交往，我们要常常保持一个火热的心。那恭敬人呢要彼此啊这个推让啊，就是说就像啊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有人喜欢坐大位，有人喜欢啊这个站在好的位置上，他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这个谦虚啊，我们不要这个处处把自己看为这个啊很重要很优越这样子。我们要看要彼此的来推让啊，来这个表现我们的对别人的恭敬和尊敬。所以再来他讲到说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殷勤不可懒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比喻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碰到疫情啊，这个很多的健身房没有开，那我们就啊失去了到健身房去锻炼的机会。那没有锻炼，这样一整年下来，大半年下来呢，我们身体的体力就越来越差啊，我们这个啊就越来越不想动。那我们稍微后来再动一下呢，就气喘如牛。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越是勤劳，越是有勤劳的行动呢，我们越做是越有体力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在侍奉上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勤劳要殷勤，越侍奉呢就越火热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我们啊脱离了啊这个觉啊这个啊就像脱离了这个每天的锻炼以后呢，我们脱离了我们经常性的侍奉以后呢，我们的心慢慢就会冷淡下来。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跟 跟人家这个操练相爱的时候呢，我怎么心里保持这个火热呢？我就是要常常来服侍，常常来关心别人。那再来他讲到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啊，那我们之前讲到罗马书第五章呢，也讲到这个部分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地方啊就不再继续了。好，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啊彼此相爱的生活里面呢，你要怎么样看待别人啊？你要真诚的看待别人。那再来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昧的款待。那在当时的情况不是说啊有很多的这个旅馆旅店，而且当时的情形呢是基督徒受到逼迫以后，可能连他的家产啊都已经没有失去了，所以他必须要住在这个啊别人的家里面。主人接待客人不是三天两天，而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所以他说你要一昧的款待，就是你啊在这个款待客人的当中呢啊不要有一种始终如一啊。很多时候呢，别人在我们家里住久了哈，我们就觉得啊开始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情况不是很好啊，关系好像啊开始有点变质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十二章十四节继续在谈到说，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难免会碰到这个有冲突，碰到有伤害的时候，他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哈。我们想到这个咒诅，我们怀恨的心呢，这个是来自什么？来自我们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是那种没有宽恕有仇恨的心。就好像说啊，这个别人做了一件很伤害你对不起的事情，那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心里面会啊有一些坏的念头，希望这个人遇到啊一些什么样的坏事啊，这个就是类似一个咒诅啊，我们会一个坏的意念啊把它投射在对我们不好的人身上。所以这里面说我们不要做这件事情。那十二章十五节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也就是说你要把别人的事情啊当做自己的事情啊。就像我们之前也谈到一个肢体，对不对？那你想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是很重要，在讲有一个肢体，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讲到一个肢体受苦，那我们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那我们就一同得荣耀；一个肢体得欢乐，那我们就一同得欢乐。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啊，教会弟兄姐妹是一个群体，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彼此是啊，大家在一起，我们要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那十二章十六节他说要彼此同心哈，所以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怎么样才会同心？如果自高自大，那就很难跟别人同心。但是当我们学会谦卑，我们学会这个不看自己优越的时候呢，我们学会用谦让的态度来尊敬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同心。所以他说你要同心呢，下面这些事情就不要做啊，你不要志气高大，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这样子就不可能会有同心的情况。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都要留心去做。那为什么你会以恶报恶呢？啊，当然以恶报恶就是有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了一些恶事，所以呢你就用相同的手段呢要来啊回报给这个对方嘛齁。所以当我们会用一个恶要来还一个恶的时候呢，代表我们心里面，刚才也说过，我们心里面是没有宽恕，我们心里面是仇恨，我们心里面的爱老早就被赶跑了，不晓得去哪里了。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我们就会用恶的念头，我们会有恶的行动呢，去回报人家坏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保持你内心的那个良善嘛。所以呢你在这里你要怎么样来对付自己？好，我们再一次的讲到，我们上礼拜的讲到神是爱啊，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所以你里面有耶稣基督的那种爱，你就会流露出爱的别人。所以你碰到不好的事情，仍然能够用 啊，你的爱跟善呢去做回应啊，基本上就是在这里讲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你在碰到这个啊，别人对你啊这个不好，或者是逼迫你，或者是做了一些啊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呢，你都很盼望就说啊，我要为自己伸张正义，我现在需要别人看见说我是无辜的啊，我是被别人这个抹黑的啊。在这当中，当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坦白讲，很多人啊都是用主观在处理事情，当他主观认定以后，客观再拿很多的证据摆在面前，通常都是没有太多效果的啊，只是在那边啊又惹了一肚子气哈。所以他就说，你就不需要啊，这个别人误会你是什么样的人没关系，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好了。所以只要在这一点上你能够掌握得住，不必啊，就说为自己伸冤啊，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所以呢，这里面有讲到，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就同样的以你的善去回应他的恶。所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嘛，因为你要以恶还以恶报恶的时候呢，你就是被你里面那个啊恶的念头、恶的心呢，已经得胜了嘛。所以这里面意思就这样。所以说，你不要被你心里面的恶心打败了啊！你不要行，你不去行善，反而行恶。所以再一次的，我们看见说第十二章最后这个部分，他讲到就是说，你里面有爱和良善，你就不会因为外面的人事物让你里面的爱和良善给消失掉了啊，重点就在这里啊。所以再来我们看十三章啊，一个很我们谈到这个顺服啊，谈到这个顺服，我们每一次谈到顺服啊，都觉得有点这个隔阂啊，非常难做啊。我们在谈到说啊，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谈到父亲儿女的关系，谈到在工作上对老板的关系，谈到对政府的关系的时候，那我们都会谈到这个重点，顺服。顺服不是人的啊内心自己意念能够活得出来的。所以我们下面在谈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呢，顺服是在被圣灵充满之下，因着顺服耶稣基督呢，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动力去做哈。所以这里面也同样讲到这个重点，他说当我们在面对这个顺服的议题的时候，你先想一想，保罗在写罗马书信的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来管辖啊，他等于是一个啊被外国人统治的一个民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顺服，你说叫犹太人你要顺服罗马政府，你要交税给他们，你要照这些去做啊，对犹太人来说，在这一点上面他如何接受罗马政府对他们的统治。他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他说顺服是因为什么？顺服第一呢，是为神的缘故，因为权柄出于神啊。那第二呢，顺服是为良心的缘故，是十三章的第五节啊，不是因为惧怕啊，在神面前我可以良心无愧。所以顺服是为神的缘故跟为良心的缘故。那为神的缘故，他说因为权柄出于神，那他保罗讲完了，他说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下面他在从第三节第四节呢，他讲一个重点是什么？他讲一个重点就是说，神所命的管理者统治者呢，他应该是要照这个公平公义的准则来使用他的权柄啊。所以呢，下面就会讲到，就是说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害怕这个管理者；如果你做善事，你当然就不会怕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你只要呢怎么样，你只要行善，你就可以得他的称赞，你就不用害怕。但是你若作恶呢，你就要害怕。所以在这个顺服的观念里面呢，他讲到掌权者的职责是赏善罚恶，是公平公正公义，然后行善的人呢自然就不怕掌权者的权柄。 但是如果离开了这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基础，那我怎么样来顺服一个不公不义的政府啊？那个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挑战的一个议题啊。那我在这个读经分享里面已经跟大家说了哈，我就是引用《使徒行传》啊的一段话语，就是彼得站在这个大祭司跟公会面前，那大祭司跟公会呢要求彼得不可以再传讲这个耶稣的福音，那彼得回答说，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应当的哈。所以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是极力追求公平、公正、公义。他最接下来在第五节他就讲到说，为良心的缘故你愿意顺服，而不是因为惧怕。所以为良心的缘故你愿意交税，你诚实的交税，这是应尽的责任啊，在神面前无愧。就好像啊，我们建立这个应当交税的观念啊，我们今天在科州啊，我们有这个啊，交通啊，有马路可以用啊，有这个公共设施可以用，这些都是我们交税的钱所能够做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啊，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应当诚实交税哈。好，那再来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操练彼此相爱呢？他说我们要用一个欠债的心来操练。好，我如果我今天我欠啊某某人一笔钱啊，我就是一直很想赶快把这一笔钱还清了。当我把钱还清了，我就心就安了，我就放下心里面一块石头嘛齁。所以他说你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还没有还清这个爱的这一笔债。所以呢，我就想要常常呢想要去做。那做呢，就是我要去还清这个爱，我就常常要来操练这个彼此相爱。那这个当中他说到爱怎么样能够完全律法呢？那我们晓得律法是怎么样？律法是良善的啊，神设立的律法是良善，设立的律法是为了建立秩序，建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律法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的权益，建立律法是立下界限，不逾己不害人，这就是律法嘛。那你今天能够在操练这个彼此相爱上面呢，你就已经做到了律法所要求的刚才那种秩序跟和平。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爱就是因为这样来完全律法，来使律法的结果呢完成了。因为我们做的都是使人得益处的事情，所以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使人得益处呢，那下面就告诉你说，有些事情你不要去做啊，你不可奸淫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些都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属于啊，这个没有爱的一些行动哈，都是加害人的行动。所以这里面再一次的，他又在第十节再讲一遍，当你能够做对人有益的事情，用欠债的心去爱人呢，那你就完全的律法所要求的这个结果。啊，再来13章的11节呢，他说我们要把握今天的时光，主再来的日子更近了。所以我们啊，在这个当中他说黑夜已深啊，我们看见黑夜已深代表说啊，这个社会的乱象，这个社会的败坏是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黑暗了。他说啊，黑夜已深，那么光明呢就要来到了，白昼将近啊，白昼将近。所以这里面啊，那我们来学习这一点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黑暗，行在光明中，做一个诚实正直内外一致的人。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趁早睡醒，不要再耽延了，不再有时间了哈。所以13章的11节告诉我们，就说我们要赶快啊，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啊，做主的侍奉啊，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这个当中呢，我们不要再啊，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上面啊。然后再来进入第14章，14章的重点是什么呢？好，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因食物论断弟兄啊。所以他在这里面一开始就讲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待，但不要 这个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在讲什么呢？啊，这里面在讲的事情跟哥林多前书所处理的啊这个问题啊有类似，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到处都是神庙，那么在市场上呢，你能够买到的肉类都大部分都是祭拜过偶像的肉。所以呢，啊，你说啊，我是这个已经信主的人，我不能吃那些祭拜过的肉。那你不能吃肉类，那你只有吃素啦，所以你只能吃蔬菜嘛。所以十四章第二节说，信心软弱的，哎，看到这种情形，就说那我只能吃蔬菜，什么都不能吃。那信心坚固的人呢，对这个圣经很理解呢，啊，比如说我们读到说，耶稣说啊，吃下去的不会污秽人啊，这个只有怎么样，从口里出来才会污秽人。那你如果读到了使徒行传彼得呢，啊，在异象当中看见神告诉他说，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可以吃，就预备他要去这个啊，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上面讲了一句话说，神所洁净的有谁可以看为不洁啊？凡物都可吃，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你可以啊背很多的经文，然后呢啊我有信心，所以我吃这些肉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在吃的时候，那些信心软弱的人看着说，诶，这圣经不是说不能吃吗？他怎么在吃呢？那引起怎么样？引起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又因此跌倒啊！所以这里面呢，那信心坚固的人就去啊，就是告诉他，批评论断他一番。所以十四章就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啊，但不要去辩论他那边所疑惑的这些事情啊。不管怎么样啊，吃的人呢，你就不要去轻看不吃人，意思说你吃了这个拜偶像祭肉的，你就不要去轻看那不吃的人，那不吃的人也不要去讲那个吃的人，因为怎么样，神已经收纳他了。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谁是主人，他说神才是你的主人。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说你不要去论断这些事情啊，自然呢有神来为他啊来做这个判断哈，我们不要去做这个判断啊，这个评论员啊，信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里面讲到是说，与真理不冲突不相关的事情呢，我们就不需要呢啊引起这些不必要的论断跟争论。所以他讲完了这个吃东西以后呢，他就用一个守日啊，十四章第六节守日，大概应该在讲守安息日哈。他说守安息日是为啊这个主守的啊，所以里面呢他就用这样子守安息日作为例子来评论这个食物吃或不吃，守或不守。他在建立一个什么叫做为主而活的人生观。为主而活的人生观呢，基本上就是说，凡事都可做，但不都有益处。凡你所做的，就荣耀神而行，就这样好了。那凡你所做的呢，就是不要啊让别人跌倒。凡你所做的，就是要让人得益处嘛，哈，这就是做建立一个为主而活的人生观。所以呢，那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讲这个部分呢，那到了十四章的十节，他就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弟兄，为什么轻看弟兄？他说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呢，啊，他说你自己的心怎么样啊，主都知道嘛，就说你不用这啊这样子去啊论断批评别人。自然呢，主会啊批论断他啊，主会做一个判断。所以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个神的台前，接受神的判断。主会做主，主是啊，神是主人，神判断个人所做的事情。你不是主人，你何必论断别人做神的事情？那这里面哈，我们就啊有一些事情哈，在信仰上，我们啊会有一些啊。会有一些疑惑争论哈，因为我们讲到启示录，讲到白色大宝座前，那他就说所有的啊死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啊，这个海要交出死人，死亡和阴间都要交出来。那在白色大宝座前有两个案卷，一个案卷就是记录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另外一个案卷是生命册上，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呢啊，神就赦免他，不再审判他。所以这里面啊，让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审判。 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又讲到说我们要站在基督台前，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我们要交账。好，这个部分呢很难讲，等我们到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再来讲。但是这里面他说个人要站在神的台前，基本上呢我们先不要跳到那个审判的情况里面去。我们从上下文关系来讲，基本上他只在讲就是说神是他的主人，自然会判断。你不是他的主人，你也不用判断，你也不知道那么多。所以这里面这个十四章第十节主要的意思，从上下文的关系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照经文的原意我们接受那以后的事情我们再来说。好，所以呢十四章十二节就是说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好，这是这个部分。所以前面讲完的时候不要因食物论断弟兄，第二个部分说不要因食物叫别人跌倒，那是从14章的13到23节。为什么叫人跌倒呢？当你在论断的时候，你在讲那些令人疑惑的事情呢，就好像放了一个绊脚石在别人的面前就让他跌倒了。可能因为在论断者他激烈的态度跟所用的言辞呢，让听的人怎么样，担心忧愁受伤害，然后就跌倒了。跌倒呢可能有几种情况，可能离开信仰，离开教会，离开群体这个部分呢，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呢，就违背了爱人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因这些食物来讲这些事情来使人跌倒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要去这个走这个论断的事情。我们要十四章十九节，我们要做的是要追求和睦，我们要追求和睦他说神的国注重的是一个品德的建立是一个品德的建立。所以呢这里面就说我们就要去追求和睦，十四章十九节，我们要追求和睦的是要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情。这句话后面又在讲追求和睦跟建立德行，就是我们与人与别人相处的一个主要应该产生的一个结果。好，所以这里面再讲，继续再讲这个部分呢，在14章呢22节，他就说你有信心呢，你就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呢能够不自责，就有福了所以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也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你所做的都出于信心而做就是对了如果不出于信心你有疑惑的，那你就不要去做就好了就这个意思。到了15章呢继续的谈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坚固的人，有不坚固的人有坚强的人，有软弱的人，有在信心上比较坚固的人，有在信心上比较软弱的人。那每一种人做出来的事情当然是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信心上比较坚固那我们在对神的话语比较有更多的领受的人呢，我们要去接纳别人我们要去担待别人的软弱。我们做的事情呢不是要求自己的喜悦，不是按自己的喜好去做，我们不按自己的喜好去做，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的目的只有为别人的好处而做所以我们前面在罗马书十二章不是讲到就说当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要叫神喜悦嘛，所以我们叫神喜悦，神喜悦什么，神喜悦的就是众人之间有和睦嘛建立德行嘛。所以他说你不要去追求自己的喜悦，你要去成全别人那这个当中15章第二节又再重复一次，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他说基督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个期间他所做的事情也不都为了自己的喜好喜悦在做他做的部分就是担待别人的软弱，担待别人呢在他的身上的辱骂，因为他要来承担这些事情才能把救恩带给我们。那我们今天接受了这个救恩呢，我们要做的也是让我们自己跟耶稣一样，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样行嘛。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目的就是要把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接受救恩，看见恩典嘛透过你透过你的言语行为看见这个恩典嘛。所以呢如果你斤斤计较你自己的利益得失呢，你必然就在 啊，让别人看见主耶稣那种恩慈宽容的爱呢，上面就是有缺乏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他教导我们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谈十二章到十六章的生活应用，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里面。好，所以呢第四节说什么？第四节，那如果我们前面说我要凡事使别人得益处，建立德行，那我说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我们就看十五章第四节，他说我们就读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都是教训我们写的。圣经呢告诉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你去生出忍耐和安慰，然后你去盼望，盼望就是没有得到嘛。所以当你存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然后靠着圣经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力量呢，你可以去活出这个使别人得益处的这个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见证。好，所以呢第五节又开始啊，第五节的开始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要彼此同心。那你记得我们刚才又讲到同心对吗？我们在十二章十六节也讲到要彼此同心嘛。那比妨碍彼此同心呢，就是志气高大跟自以为聪明嘛。所以呢他这里又在重复讲说我们要彼此同心。那我们彼此同心呢，同哪一个心呢？啊，同你的心，同我的心呢，都不是同耶稣的心哈。我们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大家一个心一个口啊，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啊，是以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神啊。所以在这当中啊，我们怎么样去同心？刚才说了，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要彼此接纳，像基督接纳我一样。基督怎么接纳你？在你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接纳你；在你还这个重复的啊犯这样过错的时候，基督就接纳你。那基督就是怎么样？神对我们就是一再的忍耐，一再的等待，一再的包容啊，一再的这个啊恩慈待我们。那我们同样的用基督的爱去待别人，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样，一再的忍耐，一再的宽容啊，一再的这个恩慈相待，就是这个意思嘛。他说耶稣怎么样接纳你，你就去接纳别人啊。然后再来说，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的受割礼人的执事。那我们知道受割礼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读回去读亚伯拉罕啊，这个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以后，那么后来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叫他做一个割礼，那用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嘛。那我们就知道割礼重要的，前面保罗也讲过嘛，哈，真犹太人的割礼是心里面的割礼嘛，割除内心的污秽嘛。所以他这个受割礼的这件事情呢的执事，讲的就是一个啊，为我们做了这个立约立新约的这个记号，是用真在真理上面做了立新约的记号嘛。啊，那这个立新约的一个记号呢，就证实了神对列祖所说的话都会应验嘛。啊，所以基督来完成神对这个啊列祖的这个啊应许啊，啊也叫外邦人呢，因为他的怜悯就可以得到荣耀神。所以这里面那就啊从这一个教导一直进入到十五章的十三节啊，再一次的强调是说我们呢在主里面呢是有盼望的。所以呢保罗最后的祝祷就是说，使人有盼望的神要把什么给你？使人有盼望的神要因着你的信把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使人有盼望的神要把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让你怎么样？那你靠着圣灵的能力，你有盼望。盼望就是还没有得着，我们自己所讲的这一切我们都还没有得着。所以呢从啊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基本上呢就讲完了啊这个生活应用的部分。所以讲完了生活应用的部分，弟兄姐妹你记得什么？你要记得他第一个就是说告诉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为活祭啊，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啊，我们要过侍奉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啊叫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心意改变更新的生活。那这样子我们才越来越有智慧有经验来查验来分辨神那善良纯全的心意是什么。然后站在这个基础上面，他说我们对自己啊，我们对自己不要自高自大， 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大，我们看别人呢，看得刚刚好就好了。然后讲完了这个部分，告诉我们，我们要操练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用真诚的爱来互相对待。然后呢，再来就一直讲，又讲到十三章顺服的关系，讲到第十四章。啊，讲到就是说，你不要论断别人，你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啊，你不要因为吃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大概这种问题不会出现，那不会因为吃食物的问题我们去论断，那我是不是会因为别的事情我去论断别人？啊，我们给自己一个警惕，啊，当我每一次要去批评论断的时候，我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放在一个比别人优越的位置，放在一个我可以做到你做不到的位置。啊，我们就会用这种想法，然后我们去批评论断别人。那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呢，那信心软弱的人来讲，我们就是把一块石头放在面前，让他去跌倒摔倒。啊，这个主耶稣一再的告诫我们不要做这种事情。好，所以呢，这里面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存着一个欠债的心呢，去活出彼此相爱。当我们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完全的使律法所应该达到的结果呢，来完成来发生了。好，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整个与人相处的这个啊基督徒的生活应用当中，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要求这个神的喜悦，要使别人得益处，要追求和睦，要建立德行啊！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活出在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把啊这个罗马书所教导的能够活出来，那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活祭。所以呢，讲完了这个部分，那从十五章的十四节开始呢，保罗就在讲他一个宣教的心智，然后以及呢，他跟这个啊教会的问安哈，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可以弟兄姐妹自己看哈。所以这里面啊，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回想啊，神让我们得救哈，不是仅仅得救而已，不是只有啊为了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一个整个神的国度要降临，为整个群体是一个和睦的群体。所以在一个大家啊，从人的本性是合不来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和睦相处，那这个当中才会让别人看见神的奥秘啊，看见神的能力，那这个当中我们才能够见证主，我们是一个啊有生命活的群体，是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的群体。那我们从罗马书啊能够学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好，那么做一个祷告哈。恩主，谢谢你再一次的，你的话语是活的，进入我们的心中啊，就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主你的道就像一个有生命力的种子，能够向下生根，向上啊发芽结实。主啊，恩主，谢谢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一生都是要追求效法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一生所追求的是活出爱，活出彼此相爱的心。那我们在这当中，因此就使众人看见基督的爱就在我的里面。谢谢恩主，帮助我们啊，这个学习圣经的群体，帮助我们报德教会以及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委身啊，在基督的爱里面活出来。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 那我们。